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月23号星期一，下面是国际新闻。美国加州警方星期日1月22号说，在农历新年除夕夜，在一个舞厅开枪射杀10个人的一名男子，在被警方包围逼近之后自杀身亡。洛杉矶郡警长罗伯特·劳纳说，这名亚裔男子今年72岁。星期日下午，执法人员包围并进入了一辆白色厢型的客货车，发现了怀疑就是这名枪手的男子已经死亡。这名枪手星期六晚间在南加州蒙特利伯克市的一间交际舞厅开火，造成10人死亡，10多人受伤。美国总统拜登星期日下令白宫以及全国所有政府大楼各军事基地下半旗为死难者致哀。星期六较晚时候，在蒙特利伯克市以亚裔美国人居住为主的社区庆祝农历新年期间，枪手在那里的明星交际舞蹈室开枪，造成5名女性和5名男性死亡，另有10个人受伤。随后他又持枪到附近阿尔罕布拉市的来来舞厅行凶，但被制止，随后被发现揸住一辆的白色货车潜逃。枪击事件在洛杉矶地区的亚裔美国人社区引发一阵的恐惧，并为全国各地的农历新年庆祝活动蒙上阴影，其他城市加派警员来到监督庆祝活动。这次枪击事件是美国这个月发生的第5宗大屠杀，亦都是自去年5月24号以来最致命的袭击事件。当时德州乌瓦尔迪一间小学发生枪击事件，有21个人丧生。蒙特利伯克市位于洛杉矶东部的边缘，人口约6万，主要是由来自中国的亚裔移民或者第一代的亚裔美国人所组成。澳大利亚星期一1月23号表示，将会加快购买和部署先进的水雷，来到保护海上通道和港口免遭潜在进攻者的攻击。中国与所罗门群岛被发现去年4月份秘密签署了安全条约，这个事件令到澳大利亚及其盟国美国震惊，并激发了澳大利亚更强的防卫意识。澳大利亚国防部一位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说，这些所谓的智能海上水雷能够鉴别军事目标和其他船只的不同，对潜在进攻者构成很大的威胁。国防部未有透露更多细节，当地传媒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国防部打算花费10亿澳元从欧洲一间武器制造商购买这些智能水雷。总理阿尔巴尼斯在一个电视节目中说，他不会提前透露有关细节，称我们需要确保我们有最佳的防御。阿尔巴尼斯1月12号访问邻国巴布亚新几内亚时宣布，两国同意在今年4月底前完成有关达成一项全面安全协议的谈判，并希望在6月前正式签约。此举被视作是对中国在太平洋地区加剧扩张的回应。新西兰执政的工党选出了教育部长克里斯·希金斯担任党魁，并接任阿德恩出任总理。希金斯星期日在被议会核准担任总理之后举行的记者会上说，他将精力集中在处理国内事务上，但是未来访问中国为一项重要的工作。工党的阿德恩上礼拜四意外宣布辞去总理职务，称自己已经为国家贡献了一切，自己的邮箱里面没有了，包括主要反对党国家党领袖在内的各界人士对他做出了好评。不过过去一年来，新西兰的通货膨胀率飙升至近30年来的最高峰。尽管中央银行已经采取大动作提升利率，试图控制通胀。此外，在这个大体上安宁和与世无争的国家，犯罪率正在上升，这些因素都影响了民众对阿德恩施政的信心。希金斯说，上任总理职务之后，他将集中精力处理众多家庭和工商企业面临的困境。法国和德国的官员星期日在法国举行过一次峰会，目前德国总理舒尔兹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要求他批准向乌克兰运送豹二型重型坦克。总理未有讲明德国是否会同意向乌克兰提供主战坦克，但路透社援引他的话说，这类决定将会与包括美国在内的盟友协调做出。 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佢唔排除将勒克莱尔坦克送俾乌克兰嘅可能性。不过佢告诫话，派遣坦克绝唔能够危及到法国嘅安全或者升级乌克兰同俄罗斯之间嘅战争。英国外相克莱弗利星期日在接受天空新闻采访时表示，他希望看到乌克兰人配备好像炮二型这样的坦克。新任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共和党主席美国众议员麦考尔对美国广播公司本周节目说，美国应该向乌克兰提供重型艾布拉姆斯主战坦克，也鼓励德国也派遣他的炮二型坦克。他说，仅仅一辆艾布拉姆斯坦克就足以使到盟友，尤其是德国，打开他们自己的坦克库存来对抗俄罗斯。民主党参议员克里斯·富恩斯都对美国广播公司说，现在是时候搁置美国对交付艾布拉姆斯坦克的担忧了。我尊重我们的军事领导人，认为艾布拉姆斯是太过复杂、太过昂贵的平台，没办法好像炮二型坦克一样有用。但我们需要继续同我们的亲密盟友合作，并步调一致地向前迈进。星期日要求堕胎权的妇女游行在全美国各地吸引了几千人，这个是现已推翻的罗伊素韦德案最高法院决定为该程序建立联邦保护的50周年纪念日。在最高法院在去年6月份推翻了罗伊法案之后，示威组织者将重点放在各个州，在十几个州实施了堕胎限制和几乎全面的禁令。我们要去战斗的地方，那个是州一级妇女游行的网站上写到，该组织将今年的集会称为比罗伊更大，主要游行在威斯康辛州举行。即将举行的州最高法院选举可能会决定法院的权力平衡和未来的堕胎权，但在包括佛罗里达州首府塔拉哈西在内的几十个城市亦都举行过集会。副总统贺锦丽在喧闹的人群面前发表了激烈的演讲，如果家庭能够对自己的生活进程做出私密的决定，我们还能够真正有自由吗？贺锦丽问道。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在2023年印太的反区域霸权正在形成，中国的野心促成了这一个现象。新年伊始，美国和日本的领导人在华盛顿会晤，誓言要强化美日经济与安全合作，共同应对中国。分析人士说，美日关系在新的一年里面将会取得突飞猛进的进展。不单止是这样，他们还指出，美国和其他亚洲盟友和伙伴澳大利亚、南韩、菲律宾以及印度的关系在新的一年亦都将会变得越来越强大。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与此同时，美国的盟友和伙伴之间亦都加强了彼此之间的关系。事实上，他们说在某种意义上，在印太地区一个反区域霸权的联盟正在形成，甚至已经形成。前美国国防部副助理部长、特朗普政府的2018年国际战略报告的首席作者科尔比对美国之音表示，反霸权联盟正在形成，在某些方面它已经是存在。很明显的是，美国旧有的盟友体系更加广泛地说，美国和印度的关系正在加深，在四方安全对话机制，但是这个远非唯一的表现形式，这些有很大程度上面不是由美国驱动的，而是对北京日益增强的侵略性权力以及它远大得多的野心的反应。例如，这个并不一定是印度对美国的态度完全改变，相反，我们对中国的实力以及它的行为有着共同的担忧。霍尔比2012年出版了一本书，他指战略大国冲突时代的美国防御。在书里面，他表示要应对中国必须要建立一个能够阻止反区域霸权的联盟。他说，中共的战略 是瓦解亚洲国家之间的团结，先用军事力量令到不太强大的国家顺从，比如是菲律宾、越南，再通过威慑力慢慢让其他的国家向北京靠拢。科尔比强调，他指是一种防御态势，希望在印太地区达到一种力量平衡，进而阻止中国以武力达到政治目的的愿望，或者是促使到中国放缓军力建设的步伐。美国的军事态势显然是为防御行动而设计，我们的海军陆战队的重塑，这些都是为了防御海上和空中入侵而设计的，并不是登陆中国或者海南岛之类的海军陆战队。科尔比提到的海军陆战队的重塑，是美国和日本在年初举行的外交防长2+2会谈之后宣布的军事合作计划，具体就是要将驻扎在冲绳隶属炮兵第12海军陆战团的海军陆战队，将转变为是机动性更强的第12滨海作战团外。除此之外，双方仲将会共同防御条约的条款扩大到太空。在宣布加强军事合作之外，美日更加是对中国不符合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行为提出批评，并且重新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美国和日本不止一次地强调，美日同盟是印太地区与 和平和稳定的基石。专家说，2023年以及是以后的很多年，美日同盟将会出现突飞猛进的进展。拜登总统1月13号会晤日本首相岸田文雄的时候，更加是对日本防务政策的重大改变作出了背书。他说，日本增加防务开支以及新国家安全战略，将会有助于美日军事同盟的现代化。为了实现彻底强化防卫力目标，日本政府上个月通过了修改后的国家安全战略等等三份的安保文件，明确规定日方将拥有以自卫为目的的摧毁敌方导弹发射场的反击能力。文件仲将中国列为是有史以来最大的战略挑战，同时计划在五年内将国防开支增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2%。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高级顾问约翰斯通在1月12号在 CSIS 举行的一个有关2023年印太局势发展的研究团讨会上表示，日本的最新安全保障政策是开创性的，是二战之后的大转变，要完成这样的一个转变，美日必须要更加融合的发展。他说，获得新的能力，特别是远程反击能力以及其他的网络能力，给予了我们两国的政府带来了真正广泛的安全合作议程。当你考量加强日本的打击能力的时候，将会促成一个前所未有更加一体化的美日联盟。他还说，在日本发布国家安全战略之后没多久，美国很快地宣布对冲绳的海军陆战团作出调整的计划，并非是偶然。他表示，这个几乎标志着美国战略与日本在该个地区防御战略的整合。约翰斯通表示，虽然美日同盟现时是很强大，但是两国仍然是未有达到真正的军事伙伴关系，比如两国仍然不能够在短期内做到发起综合的军事行动，未来两国需要在指挥以及是控制系统、信息共享以及扩大国防工业合作以及是注入美军的费用共享等方面进行合作。不过一些整合的行动正在进行当中，1月8号的英国金融时报援引美国海军陆战队驻日本最高将领詹姆斯·比尔曼中将的讲话，美国和日本的武装力量正在是迅速地整合各自的指挥结构，并且扩大联合作战规模。他表示，美国和他的亚洲盟友正在为可能和中国发生的冲突，比如是台海冲突做准备。作为美国统管驻日海军陆战队的海军陆战队第三远征军司令比尔曼，用所谓的呈指数级增长的讲法来形容美日两国的军事实力。1月12号，日本防卫省在鹿儿岛县马毛岛开始自卫队基建建设的工程，该基地将会供驻日美军用于飞机的训练。在跑道等建成之后，美军航母舰 载机陆上模拟起降训练将会在这一处系进行。这个是一种将陆上跑道视为是航母甲板进行起降的训练。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之前曾经评论说，马毛岛是一座无人岛，在建成有关设施之后，这座岛可能会成为一个不沉航母。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1月5号刚刚访问中国，并且同中国签署协议，以期是推进两国在能源、安全、贸易等领域深入合作，涉及金额是达到1566亿元人民币。菲律宾驻美国大使罗穆阿尔德斯1月12号在 CSIS 被问到如何理解菲律宾总统小马科斯对中国的访问，以及同时维护美菲同盟的时候，表示菲律宾希望同中国保持经济联系，在南中国海领土争端问题上面亦都希望直接同中国接触，但是在美菲同盟问题上面，菲律宾的态度是很明朗。我们是非常之坦诚地告诉他们，我们同美国的关系绝对特殊，对我们是很重要，我们无意在这方面改变我们的策略。小马科斯表示，菲律宾希望不单只希望加强同美国的军事联系，而且亦都希望加强同美国的经济联系。他以韩进重工比苏克湾船厂被美国私募股权巨头收购为例，话这个是美菲关系最好的方案。我们亦都对中国人有非常之强烈的意愿参与进来这个的事实感到非常之不安，他们想接管这个的项目，他们愿意给予我们任何种类的贷款以及其他的东西，但是我们从斯里兰卡提到教训，我们可以看出这个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后来美国非常之适时地出现，现时我们建立的是完美的关系，我们的造船厂由一家美国金融公司接管，并且由他们运营，我们的海军以及是美国海军都可以使用，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方案，令到我们的经济以及盟友的关系达到了完美。2022年6月小马科斯就任菲律宾总统之后，和他的前任杜特尔特的一再威胁要结束菲律宾和华盛顿的防务联盟不同，他先后热情地接待了包括美国副总统贺锦丽以及是国务卿布林肯在内的多位美国高级官员。去年9月小马科斯在出席纽约的联合国大会期间，仲同美国总统拜登会晤，小马科斯话俾拜登知，我哋系你嘅合作伙伴，我哋系你嘅盟友，我哋系你嘅朋友。小马科斯上任之后，美菲落实咗强化防务合作协议，步伐亦都有所加快。该个协议在2014年签署，允许美军进入双方商定的军事地点，并且可以在这些地点修建设施，进行人员轮换部署，并且预置武器装备。美菲落实的强化防务合作协议先前在杜特尔特领导之下是停滞不前。目前美军试图推进在五个既定基地的设施修复以及建设，并在就菲律宾新设立的五个军事地点进行谈判，包括靠近南中国海以及台湾南部海岸的军事基地。华盛顿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东南亚项目主任波林表示，菲律宾是这个地方当中唯一一个可以为美国提供新的基地国家，不改变部署的部队类型，而是让美国人实际地使用新设施，这个已经是公开的秘密。除了已经有五个基地之外，根据 EDCA 还会有五个新的基地，其中一些可能会在吕宋岛北部，当地显然是只是对应对台湾的紧急情况是有意义，而不是应对南中国海的紧急情况。分析人士认为，一旦美国可以进入这些基地，这个对台海局势的影响不容忽视。美国可以利用菲律宾的军事基地和台湾的地理临近性进行军事预置，未来一旦台海爆发冲突，美方可快速调动军力，即使是仅仅是在菲律宾的基地预备去储存的燃料以及弹药补给，为行动部队提供后勤的支援，亦都能够使到美军的战力得到提升。去年9月，在美国和中国正在因为台海问题关系紧张的时候，菲律宾驻美国大使罗穆阿尔德斯曾经向日本日经新闻系表示， 菲律賓將會在台灣發生衝突的時候讓美軍使用該國的軍事基地。去年美國向菲律賓提供了$10 million的外國軍事資金，以便幫助提升菲律賓的國防能力，亦是軍事現代化。而另外，美菲還將會推進其他一些的強化軍事關係的行動，比如是聯合演練。根據2022年9月美菲共同防禦委員會亦是安全接觸委員會會晤達成的共識，雙方計劃在2023年舉行496場各類聯合軍事活動。2022年雙方舉行了461場軍事活動，2021年舉行過353場。美菲還商定加強海上安全合作，提升互操作性以及是情報共享的能力，而且新建立的雙邊海事框架可能在這個的框架之下恢復南中國海的聯合巡邏。波林預測2023年美菲同盟將會走出冷戰時的格局，菲律賓將會加入美國和澳大利亞、日本以及是南韓一起打造的更大網絡。澳大利亞和中國的關係近兩個月出現了和緩的跡象，去年11月15日在印度尼西亞巴厘島20國集團峰會的期間，澳大利亞總理阿爾巴尼斯和中國國家領導人習近平舉行了會晤。阿爾巴尼斯最近還表示力求全面恢復與中國的貿易關係。不過華盛頓智庫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高級顧問澳大利亞問題專家埃德爾表示，無論是從澳美聯盟還是提升自己的防禦能力方面來看，在新的一年澳大利亞都是非常值得關注的國家。他說他只是想指出幾件事，因為今年是澳大利亞國防政策的重要一年，二月底或者三月初他們將會發布全面的國防戰略評估。他說這個是大家是幾十年以來見過的最全面的評估，他們將重新調整對資金、戰備、軍事部隊的態勢亦是採購的看法。在這個之後，美英澳還會宣布奧庫斯協議、美英澳三方安全協議的走向，而另外還有去年12月下旬澳美部長級年度磋商會議當中宣布的有關美軍在澳大利亞的部署態勢的具體內容。12月6日澳大利亞和美國在華盛頓舉行澳美部長級年度磋商會議，雙方同意深化防務關係，包括增加美國在澳大利亞的空中、陸地以及海上部隊的輪換，理由是對台海局勢、東中國海以及南中國海局勢的共同擔憂。美國國防部長奧斯丁當時宣布美軍將會加大在澳大利亞的軍事存在，磋商會議之後雙方在一份聯合聲明當中表示，為了加強美軍的陸地存在，他們將會擴大美國陸軍以及美國海軍陸戰隊在澳大利亞的部署地點。聲明還指出他們將會確定優先地點以支持美國增強的存在，包括改進跑道、飛機停機坪以及燃料、彈藥的儲存以及是預先儲備彈藥以及是燃料。除此之外，兩國還同意邀請日本加入他們在澳大利亞的軍力態勢計劃。華盛頓方面將坎培拉視為他們在壓制中國影響力過程當中的重要合作夥伴。分析人士認為澳大利亞可能會在台海問題當中發揮關鍵的後勤作用，以預防該地區發生的任何衝突。澳大利亞北部地區已經開始與美國頻繁進行軍事合作。據澳大利亞媒體的報導，數千名美國海軍陸戰隊隊員每年輪流在該個地區進行訓練，以及是聯合演習。華盛頓計劃向該個地區的一個空軍基地部署多達6架可攜帶核彈頭的 B-52 轟炸機。南韓總統尹錫月上台之後，南韓恢復了與美國的大規模聯合軍事演習，以及是美國戰略資產輪換部署的活動。1月11日尹錫月提及到自主研發核武器的可能性，並且作出了支持日本增強軍力的發言。雖然尹錫月針對的對象更多是北韓，但是這個亦都令到中國擔憂。軍事專家認為南韓擁核這個將會使到東亞地區的核平衡發生變化，更加有利於美國以及西方盟友。 2022年12月28号，南韩政府公布了自己的印度太平洋战略，自由和平以及繁荣的印太地区，详细说明了首尔在印太地区的外交政策以及安全方针。这份文件说，南韩旨在是通过包容、信任以及互惠的原则，追求印太地区的自由、和平和繁荣。该个战略第一条的核心线就是建立一个基于规范以及规则的区域秩序，和美国以及西方的观点一致。文件当中还指出，首尔将会继续加强和美国的联盟关系，寻求和日本建立前瞻性的伙伴关系，并且在互尊互惠的基础上面和邻国中国培育更健全更成熟的关系。该份报告还间接地提及到南韩对中国对军台海军事行动的担忧。报告表示，首尔重申了台湾海峡的和平和稳定对朝鲜半岛的和平稳定以及是印太安全与繁荣的重要性。尹锡悦上台之后积极实践了新政府提出的价值观外交，向政治、军事、经济领域向共享的相同价值的西方伙伴国家靠拢。从去年6月开始，南韩开始成为国际社会以及太平洋地区国家采取的很多倡议的一部分。南韩不单只是美国领导的印太经济框架的一员，亦都是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发起的蓝色太平洋伙伴的倡议成员。6月，尹锡悦首次是出席在西班牙马德里举行的北约峰会，并且参加了亚太四国，即是日本、南韩、澳大利亚、新西兰的领导层聚会，同时他亦都恢复了美日韩三边的峰会。南韩驻美大使赵泰容1月12号在 CSIS 表示，这个表明现时南韩返回到是太平洋，回到了世界，他们是今年将会非常积极地跟进在南韩公布的所有承诺和计划。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印太政策协调员坎贝尔1月12号在 CSIS 说，2023年美国将会继续加强和印太地区盟友与伙伴的关系，在条约盟友之外，印度是另外一个对美国构建印太地区网络很重要的国家。近年来，由于两国在共同应对中国的利益趋同，美印不断加强防务关系，两国签署了一系列防务协议，并且深化了军事合作。11月29号，印度和美国军队在印度和中国有争议的边界附近的寒冷山区参加了一次高海拔的训练演习。坎佩尔说，他是希望印度在美国在印太地区所推进的事务当中发挥一个更大更重要的作用。除了美国、澳大利亚、日本、菲律宾和南韩都加强了和印度的经济和国防关系，而另外日本和澳大利亚、日本和菲律宾之间亦都加强了联系。日本首相岸田文雄的做法更加是超越了亚洲，他还寻求和欧洲国家之间建立的安全联系。作为 G7 的主席国，岸田文雄1月9号启动了对 G7 当中的五个成员国为期一个星期的旋风式访问。在法国，他说给法国总统马克龙知，印太和欧洲的安全是不可分割。在英国，他和英国首相辛伟成共同签署了英日防务协议，允许两国在对方境内部署武装部队。在意大利，他和意大利总理梅洛尼达成了一致，加强两国的关系，包括经济、贸易以及防务等领域的联系。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华盛顿报道。
中国最新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到2022年尾，中国人口总数在61年来首次出现负增长。对此，分析人士表示，除了人口危机，中国人口结构的老龄化更加是一个严峻的挑战。中国未富先老已经引发了印度学界、媒介的高度关注。他们说，一旦印度人口总数超越了中国之后，将会凭藉它的年轻化劳动人口优势在经济上赶超中国。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文东 发自台北的报道。
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1月17号发布的统计，2022年中国人口减少约85万，达到14亿1175万人，这个自从1961年以来首度的人口负增长。这个发展不单止是备受国际瞩目，更加受到印度主流媒体和学界的热议。据彭博社引述人口统计独立组织世界人口评论的统计，截至1月18号，印度人口已经攀升至 14.23 亿，而有研究平台就预测印度人口达到 14.28 亿，这个代表印度人口恐怕已经超越中国，成为全世界人口第一大国。除了人多，印度过半人口的年龄都是在30岁以下，人口红利的含金率都优于中国。分析人士说，这个的优势将会为印度总理莫迪拉台制造业的提供的机会。莫迪声言将制造业占经济的份额由现行的 14% 提高到 25%。 不过人多稳工亦都难，怎样为庞大的人口提供就业，成为即将于明年寻求连任的莫迪最大的执政的挑战。对此，位于印度普纳的富莱明大学社会科学系系主任刘奇峰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印度的知识分子和媒体多将中国的人口衰退视为印度的新机遇。他说，中印两国长期处于经济和地缘战略的竞局之中，近年来随着美中贸易战、科技战的白热化和中国清零政策对供应链的冲击，印度反而受惠，因为包括美商、苹果公司在内的外资纷纷将部分的产线撤出中国转往印度。又有甚者，中国加快是进一步丧失人口的红利。
他们觉得人口负增长还有老年化已经是中国利己的问题了，不只是一个长期的趋势，它其实会拖累中国经济。
刘奇峰对美国之音说，他们觉得人口负增长还有老龄化已经是中国立即的问题，不只是一个长期的趋势，它其实会拖累中国的经济，而会给印度一个机会，这样的趋势可能在明年就会反映出来，中国的经济会因为这个因素而没办法回到以前的状态。不过刘奇峰认为，就算中国失去了世界工厂的桂冠，印度亦都不见得能够顺利接手，因为印度的产业链是不够完整，而且印度的年轻人口虽然多，但是整体教育水平偏低和女性就业不足等问题是难解。他说，印度虽然在铁路和大型机械等重工业方面具备相当实力，但是在商用家电和个人电脑等消费性电子商品产业方面，它是未建立完整的上中下游的产业链。另外，印度外贸和制造业较具优势的地区多数是集中在东南部的泰米尔、纳德邦和西部的马哈拉斯特邦等，是少数的城市，多数地区仍然相当之贫穷，尤其未受过正规教育的年轻人很难成为网络科技业所急需的有效的劳动力。因此他说，虽然苹果 iPhone 的组装大厂红海集团已经在印度设厂，印度政府也推出利多的政策，但印度要稳稳地抓住这波的商机恐怕仍然具有挑战性。印度智库中国分析和策略中心研究员夏海娜长期观察中印关系和中国的社经的情势，他在回复美国之音的电邮当中也指出，印度要取代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的前景充满挑战。夏海娜说，人口红利确是会带来冲击，印度的年轻人口全世界最多，因此人力充足不似中国，仍然受到一胎化政策的拖累，而且中国的退休人口激增，这个意味着受抚养的人口将会多过做事的人，印度应该是善加利用它的人口的红利，随着劳动人口的增多，他们是需要训练出是更多的具有技术能力的劳工。即使印度要取代中国仍然力有不逮，但是中国人口拉警报的压力却是多重的。针对人口负增长的警讯，中国国家统计局局长康义在1月17号的记者会上面说，中国的人口总量结构仍然与产业的体系相匹现，因为中国的劳动力仍然是供过于求，而且劳动力的质素还在提升，无需过度担忧。不过中国的网民却是不认同官方的看法。一个署名智星科博士的评论员透过百度文章《未富先老：中国人口负增长带来新恐慌》的警告，这个人口负增长的历史性时刻不单止代表中国将会迈入漫长的人口下降的阶段，对中国民众的心理影响亦都不单止是劳动的生产力。 文章直言，人口快速下降之下，中国人面临的首要危机就是不再需要那么多房屋。高的空屋率是如果导致是价跌的话，就将会令到十年后步入职场的青年不需要再面对高房价的压力。不过高铁、陆桥和机场等基础设施过剩或者使用率偏低亦都恐怕会伴随而来。另外一个署名罗 Sir 即话的评论员亦都发表文章，你们看不到我们正在未富先老。他对部分民众乐见人口减少将带来就业岗位增加、减少内卷压力的乐观情绪是提出驳斥。他在文中直言，人口减少标志着由人口增加调动的经济的增长增幅将会不断萎缩，同时受到计划生育影响，越来越多独生子女的家庭将会面对巨大而严峻的抚养老人的挑战。中国在1962年到1975年期间出生的人口每年都超过2000万人，而这批庞大的婴儿潮自从去年开始将会陆续年满60岁届龄系退休，相较于邻近的日本和南韩，都是在人均的国民生产总值超过3万美元之后才步入老龄化人口。中国却要在人均的国民生产总值只有日本三分之一的情形之下面对这样的难题。根据日经中文网1月18号的分析，中国劳动年龄人口自从2016年达峰之后到现在已经减少2300万人，未来十年的跌幅恐怕会加快，可能是总计减少6700万人，约占总劳动人口的 9%。 该报道引述日本经济研究中心去年12月的估算，话人口减少将会导致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在2030年跌至 3% 以下，届时中国恐怕将会没办法超越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的经济体。针对人口危机，中国政府与企业早有警惕，所以一方面松绑计划生育的规范，鼓励生儿育女，另外一方面都持续推动人工智能和自动化生产，以减缓劳力的缩减的冲击，挑战仍然严峻。位于台北的中华经济研究院第一所所长刘孟俊系分析，中国企业虽然在 AI 软件的研发方面取得成果，但是在不可或缺的硬件上，亦即是高阶芯片，它是被美国限制住。此外，人口老龄化的后遗症亦都不单止于劳动力短缺，老人消费趋于保守，对于中国政府计划刺激内需，创造以内循环带动的双循环的经济模式，来到减少出口依赖，并非是好消息。
从国家的财政来看，人口老化意味着税收减少，然后你的社会福利的支出将来是在增加当中。
刘孟俊对美国之音话，从国家的财政来看，人口老化意味着税收减少，然后你的社会福利开支将来就是增加当中。虽然中国是人口基数大，但是讲不定购买力反而是偏弱的，是不是内循环能够循环出来呢？其实都是值得观察。虽然中国自从2016年之后全面实施二孩政策，但是成效不彰。位于台北长期研究社会人口学的台湾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教授薛成泰认为，长达32年的一胎化政策所导致的后遗症是主因。他说，受限于一胎化政策，中国民众求男弃女，造成性别失衡，亦都导致育龄的女性人口萎缩。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估算，2021年21至35岁适育年龄的女性人口约减少300万人。其次，一胎化約束之下，中国社会当中亦都养成生育选择上一种的习惯。
十几岁到四十岁的这些人当中，有很多人就是独生子女。现在即便是二孩或三孩，但因为时间久了，在城镇地区习惯的就是一孩啊，这个效果已经出不来。
薛成泰话，十几岁到四十岁的呢啲嘅中国人当中，有好多人就系独生子女。而家即使系二孩或者三孩，但系因为时间耐咗，喺城镇地区系习惯咗就系一个嘅子女，呢个后果已经出唔到。呢个就系计划生育最大嘅后遗症，加速咗最近呢几年嘅生育率嘅下降。薛成泰话，曾经有研究显示，如果中国系不曾实施一胎化政策，自由生育下的中国人口是将会多出4亿人。至于计划生育的后果，就是令到中国的人口结构出现断层，而至于现在是必须要面对比其他国家更严峻的人口老龄化和未富先老的难题。以上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文东在台北报道。
中共中宣部主管的学习强国平台较早前高调地宣布，即将推出结合货运和航运等服务的交通出行平台强国交通 App 之后，随即
做到中国交通部撇清关系。其后学习强国负责人亦都澄清，强国交通不是国家级的平台。有评论却认为，具有浓厚党国背景的强国交通绝不简单，终极目标是要打造一统民企的超级央企。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高峰发自香港的报道。
学习强国微信公众号1月19日 iMan 发明话，近日有媒体报道，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和有关部门共同建设国家级出行平台。对此负责人表示，这则报道不准确。文章说，学习强国和交通运输部下属的中国交通通讯信息中心合作开发的专案，并不是个别媒体所报道的国家级出行平台，而是在中国国务院 APP 货运行程簿基础上的转接应用程式，在学习强国上设一个界面，实现互联共用，荧幕展示，以便为用户提供便捷和高效的数位惠民服务。目前这个界面尚在开发中。文章又说，学习强国已经接入多个协力厂商平台，使用者从学习强国点开这些小程序图示，可以直接跳转到主办方的小程序页面，这个亦都是很多网络平台都具备的功能。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主管的机关报《北京日报》1月18日曾经报道，强国交通是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和相关部门联合打造的数位立体交通应用服务平台。报道说，作为国内首个国家级交通出行平台，涵盖约车、货运、水运、航运等功能的强国交通，近日已经完成内测，进入上线倒计时，将会率先推出约车服务，已经接入数十间网约车运力公司，未来预计接入运力将会占市场全部运力的 90% 以上。中国交通部第二日透过媒体以不具名的方式火速澄清和强国交通毫无关系，强调事先不知情。交通部官员还通过多间媒体以不具名的方式指责强国交通有碰瓷之嫌。北京日报的独家报道原文和多间大陆媒体的转载文在当日已被删除。旅居美国纽约州的政治经济评论人士秦鹏对美国之音说，学习强国 APP 作为中国中宣部宣传习近平和中国高层思想的工具，早已经是公开的秘密。
他这个学习实际上是一词双意，表面上呢是
秦鹏说，学习这两个字实际上是一词双意，表面上是学习共产党的治国理论，实际上习代表的是习近平。这件事是由上至下中南海亲自找的一件大事，但是实际上它背后是非常庞大的，整个中共最高权力主找的这件事，通过这种方式统一思想，由2019年1月1日正式上线到现在已经有3亿多用户。它不是一间野鸡公司或者是普普通通一间公司的概念。毕业于山东大学，目前旅居澳大利亚的金融学者司令对美国之音说，目前看来强国交通有意将一系列客运和货运方式整合统筹，有理由相信中国当局有意成立类似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的超级央企，将全国的运输行业，尤其是以往民企经营的领域抢过来。交通运输部若果承认和强国交通的关系，等同要承担政策的风险。
这个强国交通事实上是和交通部下面的中国交通信息合作中心这样的。
司令说，强国交通实际上是和交通部下面的交通信息合作中心这个事业单位进行强强联合。这个单位事实上为强国交通开发了整个 Android、iOS 的架构，包括整体测试和市场适应性等等，都是由这个单位完成的。如果没有交通运输部的部领导， 亦即是主管事业单位的副部级领导点头同意或者是内部批示的话，是绝不可能有这个交通运输部的相对于厅局级的二级单位直接出来参与这样的一个社会化 APP 项目的开发。他说，表面上中国中央政府的部委对外声称和强国交通等个人企业行为河水不犯井水，但是从学习强国 APP 专门提及名不经传的强国交通上线，却又显得此地无银三百两。
这个问题在于中国现在似乎对于这个成功的把握性，
司令话，依家问题在于中国对于成功的把握性似乎是还未有十成的把握。事实上他释放这个 APP 的时候就会显得很小心，也就是说会比拥有深厚官商人脉背景资源充足的人士由他们个人去运作这件事。有一些中央部委好像交通部这个二级单位交通信息交流合作中心治理平台和先行储备人才，但是整体上整件事是个人运作的行为，在必要的时候如果这件事是运作不成功的话，这样就可以成为代罪羔羊。司令相信强国交通声势浩大和背后获得多个中央部门支持有关。
给我的印象就是，那么中国的中央政府也好，中宣部也好，
司令话，依家俾人嘅印象系，中国嘅中央政府、中宣部、国务院新闻办都喺度为强国交通呢一个 A P P 造势助威，尽可能开绿灯。而呢一点系正好可以证实呢一款强国交通 A P P 确实系中国政府嘅政策行为。它不单止是任由自生自灭的实验品，而是以政策无形之手向市场以及国内外宣告这一款 APP 的来历绝对不简单。因违反网络安全法等被中国国家网信办重罚的叫车平台滴滴出行，上个星期表示配合中国国家网络安全审查进行全面整改，经由网络安全审查办公室同意，1月16日起恢复新用户的注册。据了解，滴滴出行应用程式已经在中国大陆重新上架，在小米、华为和苹果公司中国版的手机应用程式商店都再次显示有滴滴出行应用程式可供下载。金融学者司令估计，滴滴出行已就中国政府要求的公司合营股份制改造达成协议，就企业整体转制和股份重置有了默契。
这个握手言欢一定是企业服从于政府。
司令相信今次握手言欢一定是企业服从于政府的结果。即使滴滴出行上线，他不认为民营企业又可以重新过好日子。他认为融资得来的钱更多是会流到去国有控股或者国有资本的大股东掌握之中。现在滴滴出行已经变成类国企或者是一潭死水，就算强国交通 APP 的平台里面亦都是设置了很多模块，事实上亦都是将滴滴出行纳入其中，带有进一步整合中国客运和交通运输布局的意图在当中。政治经济评论人士秦鹏说，强国交通的出现释出危险信号，他担心民企在中国的生存空间会不断萎缩。
互联网本身也不是我们说国营资本擅长的地方，需要太多的这个付出和
秦鹏应用，互联网有太多服务理念和技术成分，不是国营资本上场的地方，所以中国互联网的巨头都是具有外资背景的或者民营资本的企业，这个并不是国营企业擅长的领域，他们擅长的是垄断。但是最可怕的是国企既可以做裁判又可以做运动员，他自己可以制定政策，亦都可以以这种国家安全的名义想方设法指令市场。大家都在开玩笑，就是说 有咗强国交通之后，转过头会唔会又有强国食堂、强国印刷、强国快递呢？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接住落嚟，我哋会睇一睇香港政府建议规管众筹展开立法咨询，各界忧虑影响政党、网媒、文创、营商环境。2019年反修例运动之后，港府加强各个方面的监管，最近矛头指向众筹活动。上个月底，港府就规管众筹活动展开为期3个月的公众咨询，建议新设众筹事务办公室，要求所有向香港人或团体进行募捐的众筹活动必须事先向众筹办申请，并且披露账目等资料，如果涉及到非法众筹活动，相关捐款者亦都需要负上刑责。有学者分析，过度监管众筹活动或会影响政党、独立媒体以及文创产业的营商环境，亦都有小店忧虑立法的界线含糊，不敢再举办支援被起诉的示威等活动。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报道。
今年的农历新年和新历新年好接近，只是相差3个星期。不过岁末年中，新任特首李家超的班子仍然马不停蹄就有关中国国家安全的工作展开立法咨询。财经事务及库务局简称财库局局长许正宇上个月中，即是12月17号发表网志表示，近年有各种形式的众筹活动在香港涌现，目的和性质相当多样化。过去有不法之徒透过众筹名义以诈骗方式谋取私利，并且以2019年反修例运动期间成立支援示威者的612人道支援基金被警方起诉，以及协助612基金的真普选联盟有限公司解散为例，声称有团体以众筹方式支持一些危害公众安全以至中国国家安全的行为。许正宇表示，要防患于未然，建立完备的制度，令合法正当用途的众筹活动有规可循，同时要更有效地防范不法资金策划危害公众和中国国家安全或者支持违法活动等行为。两日之后，即是12月19号，财库局公布有关加强规管众筹活动建议的咨询文件，并且展开为期3个月的公众咨询，当中包括建议成立众筹事务办公室，简称众筹办，以一条龙的方式处理众筹活动的规管和行政事宜，建议所有公开向香港人或团体或者身处香港的人或者团体的线上线下筹款活动，不论举办的目的和地点，都必须事先向众筹办申请并且获得审批。港府建议新规定下众筹活动申请的审批标准，考虑包括申请者是不是诚实、信誉良好和可靠，众筹目的与规模相称与否，活动对公众利益、公众及中国国家安全的风险等。过往香港一些初创公司或者涉及政治敏感题材的独立电影和纪录片等，都是透过众筹平台筹集资金才得以完成，例如《少年》、《忧郁之岛》等。而因为国安法被迫停运的立场新闻、众新闻和新成立的 Channel C 等独立媒体或者独立新闻工作者，好多都是透过众筹维持营运。香港浸会大学传理学院新闻系前助理教授杜耀明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就算当局立法规管众筹，他相信香港的独立媒体和记者会继续发挥他们的小宇宙，以其他的方式营运，例如在独立书店举办会员制的收费讲座，或者以月费等会员制代替众筹。不过他认为未必有万无一失的策略去应对规管，只能够见步行步。
咁当然佢可以继续咁样浏览你嘅，嗰个唔系我嚟做讲座嘅，你个指定用途唔系咁嘅咁。咁但系问题梗系唔得嘅，又有另一啲方法咯，系嘛？即系我谂系冇一个十全其美，即系万无一失嘅方法，即系就好似一个电脑系统一样咧。 總係有啲 bug 咧，俾人捉到，俾人係去即係 hack 入去，咁啊再補救。你即係大家係咁樣做嘅方法咯。即係冇法治嘅時候咧，只能夠就按見步行步咯。啊，即係我相信香港人嘅智慧應該足夠係應付呢樣嘢。
杜耀明表示，新成立的众筹办不会事先公布一个明确的标准去规管众筹活动，他形容是多一个官僚多一把尺，香港各方面的自由度都会被收窄，他认为首当其冲的可能是一些仅存的反对声音的政治团体，例如民主党早前打算举办筹款餐会，都在政治压力下被迫取消，一些新成立的文创产业也都可能受到限制，影响香港的营商环境。
这个是很考验的香港人的决心有多大呢，去支持一些他们会认为还值得支持的组织或者媒体。咁当然啦，当然咁样做亦都是必定是对个商业那个的創作力咧係好大影響喺度嘅，即係當大家喺未創作之前，咁已經諗緊好多誒咩唔做得，咩嘢可以諗嘅話咧，咁呢個係一個好無形壓力咯，啊，咁所以呢點係咁創業嘅做 apps 嗰啲都會諗緊啲嘢，即係都會有咁嘅擔心喺度。
2019年中創辦獨立記者平台志嘅關振海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港府計劃立法規管眾籌，對目前仍然在運作的獨立媒體和記者影響不大，因為其實他們已經不敢去眾籌。
為什麼還敢眾籌呢？你其實將很多東西是污名化的嘛，你將傳媒污名化的嘛，啊，明報都被人點名的時候，那你不怕嗎？那你還眾籌？咁我覺得眾籌對於什麼最大影響呢？如果新聞呢，就是好像我們這些議題式的咯。即係如果你話 overall 我哋嗰盤數全部都係靠眾籌嘅，咁唔使玩啦，香港政府一定唔會肯啦。
關振海表示，佢早前獲得一筆資金，可以用三年時間追蹤六個聾人同埋弱聽人士嘅個案，揭露聾人同埋弱聽人士喺司法傳譯當中遇到嘅不公平待遇，並且出版一本專書。而相關的資金在目前的社會環境之下已經不會再有，他舉例如果將來有獨立媒體想探討安樂死、劉家良功夫研究等的議題，沒有眾籌的途徑很難成事，他認為當局一刀切規管眾籌會出現很多矛盾的後遺症，形容對香港沒有好處。
你說有一些議題的書其實，非牟利機構是需要記者的，即坦白講，其實呢本農民嘅書，其實會唔會有其他學術界嘅人都感興趣咧？我唔知啊，但係我聽到翻嚟都係會攞嚟作參考咯。我唔敢講話好有用，但係呢啲 case study 其實係用記者嘅眼睛去觀察，然後俾一啲學術界去做。其實個社會係咁樣運作，就算係中國都係咁樣運作。咁但係如果你話喂唔得喎，眾籌唔得喎，你其實一刀切咯，我覺得係你一刀切咁令到我哋。譬如我想做劉家良功夫研究的眾籌得不得，我不知道你欣賞劉家良那個電影或者他的武術的人最多是來自是西方世界的人的，那我在西方眾籌是不是有代表勾結外國勢力，但我是為了保存中國傳統的，這個是非常之矛盾的事情。 你一刀切我就索性不眾籌，唔中籌咪索性唔做啫嘛，係咪先？即係呢件事對於香港冇好處啊！
主要以網店形式運作、設計同埋售賣蛋糕、插牌同埋揮春等賀年擺設嘅機表，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當局打算立法規管眾籌，對佢哋都會造成一定影響，擔心立法嘅界線含糊，唔敢再舉辦支援被起訴嘅示威者等活動。
其實都影響嘅，因為咧我哋本身有時可能想幫助一啲需要幫助嘅人啦，我哋稱之為咁，但係咧我哋又驚咧做咗之後咧佢，因為我哋唔知佢點定義啊，因為有好多嘢係佢覺得係犯咗法就係犯咗法，咁所以變相我哋都唔敢點樣做啲大動作咯，係啊，咁所以即係規管上面有好多嘢我哋唔清晰啊，最主要係佢。佢講就係咁樣，咁所以變到我哋好多嘢唔敢做咁樣咯。
之前其實有冇做過
或者？以前咧，即係未立法之前啊，都眾籌過，即係譬如十二嗰個 Safe Travel 嗰個咧，咁都有幫助嘅。
以上係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嚟嘅報導。
听众朋友，我哋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节目已经结束啦，我哋会好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节目，请大家唔好离开收音机，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